带着领师，也谢谢今天早上的圣餐，很高兴能够再有机会来到这里跟你们大家分享见面。这个我去洛杉矶是1月6号，我回来是1月10号，整整两个多月。我记得我那天去洛杉矶的时候，下了飞机，我以为是应该到一个春光明媚80几度很暖和的地方，结果那天只有50度不到，下大雨，哇，冷得不得了。那我第二天早上去我们神学院的崇拜的时候，他们说啊，这是你从密西根把这个湿冷带来了。那我礼拜四下飞机的时候，他们说这个礼拜四从洛杉矶飞到底特律的时候，说那天71度，那我就很高兴，我说终于把洛杉矶的温暖带回底特律。但是真正的温暖跟天气没有关系，真正的温暖是人，而且真正的温暖跟人没关系，真正的温暖是主。若是没有这个圣餐，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意义，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人，东南西北大江南北跑到这里，坐在这里为了什么？若不是主，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若不是历世历代的圣徒跟随主摆上他们的生命，我们也不会在这里。所以同样的，若是我们没有摆上我们的生命，像刚刚最后一条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切事情照样日光下没有新鲜事情。我们看到过去很多不满意的事情，其实当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能 make a difference 吗？这是我今天要给你们分享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祷告。我为什么会讲这个信息很有意思，就是在有几大概一个月以前，我灵修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一章，我们就来读好了。啊，这是突然找到两个很美丽的祷告。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经文在哪里？我先读经文，读完经文再来。好，我们读完经文再回头看那个大纲。我先说几句话，我们再一起开始读。有一天我早上灵修的时候，又读到其实是读到这个经文的前一句话。这个经文是从16节开始，15节就是说因此，没有打在上面啊，15节，只要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爱众圣徒，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我那天刚好听到，想到我们教会过去这一年和过去这两个月不在的时候，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人就开始信主接受装备，而且愿意要在众人面前决志信主。所以我就想到这句话，你们听从耶稣。哎，我就觉得下个礼拜天有6位弟兄姐妹还有1位青少年要信主，在众人面前做见证。短短的几个月，从去年10月到现在，他们就立定心志，我就觉得非常感动。然后我也听到说你们爱众圣徒，我听到很，我在那个 WeChat 上常常，很多时候那个我那个电脑围棋它就会叫，叮叮叮就叫，我一叫我小的就上面，哇，有时候连了几十声，我都来不及看。我偶尔打开看，就发现他们说为了礼拜五晚上要包饺子招待学生，有几上百个讨论怎么包饺子，怎么去接，怎么去，哎呀，我看到这就是爱心。我没有看到长执会突然下个命令， 某一年某月某日大家要包饺子来吃策划，没有，很多都是自发自动的。我看到这些我就想到，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主。在祷告的时候就提到下面这个事情，好，我们起来念。我就觉得这从这个心情来看这个祷告就完全合适，完全合适。好，我们起来念，请。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何等丰，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是第一章的祷告，我们再念第三章的祷告。这是第三章祷告，是从十五节开始，来，请。因此我们父眼前屈膝，天上地下各家都是种，叫你们，好，我们从十六节开始，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好，就到这里，应该是到十八节。我们回过头看啊，好，以弗所书很清楚的是有六章，但是前三章跟后三章很显明的不一样。而这个前三章跟后三章接轨交接的地方就是第二个祷告。那在头三章很明显的是说到属灵的福气，这最大的福气是上帝在教会中的所得到的荣耀。这个教会不是指这个建筑物，当然有建筑物会有很大的好处，教会就是指你我顺从基督的人在一起。上帝的旨意不是要美国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上帝旨意也不是要中国变成基督教，上帝旨意是要在美国和在中国的人信从他，跟随他。对所有其他的政治社会这些都是次要，最主要就是人来信从跟随他，是上帝最大的心愿。这个显出的荣耀是上帝在勇士里的计划。好，那后三章就是说如何在我们生活里不只是一个哲学神学的理念思想的理念上如何达到，而是在实际生活里，在洛杉矶那个那么繁忙五花十色那个交通挤得要死要活，大家在马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像打仗一样，在那个很害怕怕得到我都不敢开车的时候，我如何活出那个圣主的生活。在密西根这寒冷的冬天很寂寞的下午，没有人讲话的时候，一些新仇旧怨都涌到心头的时候，我如何面对活出基督的身量？这是我们今天的考验，而不是想象一个啊，我如何到非洲的黑森林去传道，我如何等等，没有，就是在你今天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今天所有的状况都显在你面前的时候，如何活出基督的身量？这是后三章。但是就在这前三章跟后三章中间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是在第一章，第二个祷告是为后三章。你看这两个祷告，你们刚刚有没有读过啊？第一个祷告是求，他说上帝赐智慧和启示的灵 让我们真知道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在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向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让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这个都讲到基督和我，对不对？而且是从基督开始看我。可是后三章的祷告不一样，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然后为什么？他说叫他按着他的丰盛的灵叫我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我暂时不解这个。他说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第二个祷告是讲到爱心有根有基，怎么样有根有基？不是一个虚幻的，是和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所以讲到教会，所以后三章的祷告就是一定要在教会里，在跟弟兄姐妹的来往里，在弟兄姐妹的关系里，在跟弟兄姐妹的冲突里，才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第一个是从基督看我跟我的关系，第二是看我跟弟兄姐妹关系，这两个少一个都不行。哎，我们常常一个人坐在家里祷告说，哎呀，我不认罪，有的时候啊，把自己的罪认了，觉得自己哎呀好高兴，觉得我现在再要不要去跟别的这个世俗沾染在一起，我再要不要跟那些我看得很让我很生气的人在一起，免得让我自己又陷入那个苦毒嫉妒的陷阱里。岂不知我们所有在上帝面前的恩典预备，也是为了让我们在肢体中能够明白是基督的爱怎么样更长更阔更高更深。一个人坐在家里明白了基督爱是很有限，只有在肢体里看来不顺眼的人相处的时候，那个爱才会扩张。在神学院里常常有问题，我们神学院每个礼拜三早上都有一个 worship， 就是做崇拜，大概有30到60人，看学生来多少。我们都请很多，那我也在那边讲到，我也请神学院老师，也请外面的人。每次外面那天讲到，有些都大牧师，上千人的教会的牧师，有个上千人教会的牧师来讲到，一上台，说我在教会讲到都不紧张的。说照你们这边讲的很紧张，一怕解经解错，下面坐的都是专家。神学院的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真正把解经不但是解在脑子里，要解在生活里。同样我们今天也一样，所以我们很快的，这个我刚刚都说过。好，我们很快进入第一个，他说，我们先看第一个祷告。他说求神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什么叫智慧？我们常常把智慧跟知识合在一起。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不是吗？在网络上，你随便什么东西，你到网络上它都有答案，包括查经。现在很多人查经都是到网络上，你要带以弗所第一章，你说我要看唐崇荣第一以弗所第一章讲到，他搞不好都帮你找到，你就把那个念好就可以带查经。你要讲一篇道，你要找 Chuck Swindoll 的讲道，他都有。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不等于有智慧。我举个例子啊，讲知识跟智慧差别在哪里？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现在碰到人家70岁以上退休的人见面，第一件事讲什么？你们猜猜看，第一件事讲什么？看你们了不了解我们这种老人。碰到我们这种老人，第一件事讲什么？是不是讲，哎呀，你今天赚了多少钱啊？不是，讲什么？身体好不好？也不问吃过饭没有了。吃饭没用了，问什么呀？身体好不好？再见的时候都讲什么？哎，你们都懂，你看你们老都懂，要保重， 其实保什么重？越保越不重，因为日子越来越什么？越来越短嘛，对不对？靠近什么越来越近？死亡嘛，没关系啊，讲了好吧。所以很多老人呢、啊，最健康了，吃多每天吃饭多少 calorie， 吃什么有 fiber， 吃什么都有。可是生活，可是很多地方不敢去的，大人家宴会的时候不太敢去，因为吃了以后回家会心脏会堵上。每天什么是最重要？去那个散步最重要。任何大事碰到散步都要辞退。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生活他能做什么？他什么也不能做，他就坐在那里每天养生，对不对？或者说每天等死，这叫没有智慧。他身体看得很好，可心情很紧张了。最怕听到就是什么？有人又走了。我想他走了有什么关系？再去找他。哦，他说不懂，走就是那个，都不用死，说往生走了来代替死，这就是没有智慧。一大堆知识，每天上网看怎么活得长，活得又长又害怕又紧张又无聊，叫老而不死，就是这个回事。没有智慧，越上网越紧张。读圣经也是这样，每天查了一大堆，这个人怎么讲，这个人怎么讲，把他抄到纸上，念完以后，本来清楚要爱主爱神的，爱神爱人的，查完这些都糊涂了，完全没有智慧。所以他说是智慧。林肯常常说一句话，说的有智慧。林肯说，生命像文章，文章在乎什么？文章不在乎长短，文章在乎内容。你想想看，我们小学的时候，因为老师写文章嘛，就写很长。我的老师常常说一句话，很不俗，很不雅的话，我说你们不要介意啊。他说，某某同学，你的文章就像那个老太婆的裹脚布，怎么样？我就不要说了，看了就烦。有的时候我们人生也是这样，我们以为钱很多，我们以为车子开得很好，我们以为很多很多学历很多，可是我们的内容是什么都没有。我们离开我们做的那个哦，到加州第一个不同的 Benz Lexus 满街跑。当人离开那个 Benz， 离开那个 Mercedes， 离开他的头衔，从洗澡房自己到洗澡房洗完澡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价值吗？那是真的考验。没有人在旁边每天说啊，你好棒，你好漂亮，你还觉得有价值吗？那是你真正的内容。所以生命在乎内容，真正给内容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是生命，是光，是盐，有爱，有怜悯，有恩慈。他说启示的灵，这个还有启示，不是坐在家里每天。我们常常把启示跟做梦混在一起。我听说太多人在神学院辅导这些学生，他们告诉我，哎，我突然有个启示。我说，同学，请你不要随便用这个字，你有个感觉，我同意。你甚至你梦到什么，我都同意，千万不要随便用启示。启示是从神来的，是跟着神的话走的。约拿，旧约约拿是很不好的先知，对不对？是不是很不好的先知？今天没有时间讲约拿，因为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他不肯去。他上帝叫他去尼尼微，是应该往东边走，他往哪里走？他往西边走。他有没有说上帝启示我要往西边走？没有，他很晓得这是他搞错的。所以这个最不好的先知其实是蛮晓得他自己的，他晓得他往西班牙是不对的事情，他不会告诉人家，哎呀，你说我要去传福音，没有这回事，上帝给我启示要到西班牙去度假的，他没有这样讲。 我们常常是自欺欺人，你晓得吗？上帝明明叫我做这个事，哎呀，没有关系的，我最近有个启示，这样做就可以了。上帝本来给我让我爱我的邻舍，跟他们传福音，十几年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哎，没有关系了，反正我们中国人、这些美国人、这些老外。有一次我们在学校开一个餐会，有一个美国的朋友坐到我们中间，有一个我们的同胞弟兄站起来就想，哦，我们中间的老外，那个老外站起来讲，对不起，你是老外，那个人会讲中文。我们常常是活在一个天方夜谭的境界里，懂我意思吗？我们明明呼来美国叫美国人老外。从这些小地方看看，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想法跟启示混在一起。好，最后他说要真知道他，那个真知道他的意思是真什么意思？好，这个就是真，就是更多知道他。你看英文就很清楚，很多翻本不，假如说是真知道他，还有是假知道他嘛？他不是这个意思，真的意思就更多知道他。因为他这个祷告这封信是写给不信主的，还是写给信主的？写给谁？信主的。我们尤其信主，像我们这个信主很久的很危险的，你讲我都听过，你这三十圣经六六本书，哪卷书我没读过？我读过好多遍了。那个牧师上去讲到还没讲，我晓得下面讲什么，就开始跟他打分数。我跟着神学院说，你们非常危险，我告诉你，你真的有呼召的话，你会对自己非常非常觉得踩在冰上。服侍主越久的人，你越有那个感觉，你是踩在冰上。你常常觉得我服侍久了，嘿，我什么都会，你已经掉在冰下都不知道。我以前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我们台大很多很有名的老教授，哇，那个教授我还没进去就想说，啊，这个老教授大名，尤其是文学院，我就选几门文学院课，啊，就很想去上他的课，或去上一课，就发现那个老教授上来，第一讲话不清楚，不晓得他说什么，讲了一副口音听不见，第二份他拿出一个笔记，都黄的，还照着念。我想这个笔记比我还很老，听了一次以后就没有兴趣。我想多少时候我们倚老卖老，你常说，哎，我信主才三年没有倚老卖老，若是你这三年都没有进步，你都觉得自己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能干，你就是倚老卖老。你越是越信主，越觉得我虽然知道很多，我虽然有很多经历，但是我看见有这么多人有更多的经历，有更多的工厂，有更大的需要，主啊，我算什么？三天前我们来的时候，我们请一位华神的毕业学生做见证，他说我去参加一个医疗特会，这个一个姐妹40岁，单身，参加一个医疗特会，他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医疗，他讲讲他就在讲他眼泪就夺眶了。他说我看到这么多人有这么大的需要，跑到财前求医治，他就知道主啊，我这么小的人，我不能做什么，但是求你使用我。那个叫做更深的认识主。还有我们对这个认识也是很，他说智慧启示灵使你们真知道他，然后他说开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眼睛当然不是指这个有白内障的眼睛突然白内障没有，不是，是指心灵的眼睛突然被打开。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爱我，主耶稣爱我，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正有。但是多少人真正体会上帝对我个人的爱？很少的。我最近看到一个例子，就叫做吴淑敏，这是台湾的一个基督徒。2012年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本来在工研院做了十几年，他是工研院的就宣传总监，就是他是学文学，在这个工研院做非常成功。可是就是2000年的时候，他得了不知道是乳癌还是什么癌， 他那时候觉得那么年轻，那时候他才40几岁，人生突然一下无望，非常无望。可是他都觉得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之前他的母亲也得癌症，他的妹妹也得癌症，然后中间他的母亲就过世了，所以他对他来讲，这是家庭基因，这是环境的遗传，这是他个人体质的问题，所以他就接受。他虽然接受的事实，他是对他来讲，信跟不信其实都一样，人生就是这样，信跟不信都得病嘛，对病都要死，人生就这样，就这样活下去。可他心里有一个非常深的哀伤，他就觉得主啊，若是你爱我，为什么我不觉得呢？他真不觉得。后来他就慢慢有一点在祷告里，他就有一点，他就请假，请了一个很长的假，他就到处地找地方去祷告安静。就在这个祷告安静过程，他说他有一次去，不要是去外国祷告的时候，就是很爱，他也不是参加特会，他就是专门找去祷告安静的地方。在一次祷告安静的时候，上帝突然让他体会，他说：“淑敏，我难道不爱你吗？”他说：“怎么觉得？”他说：“你还没有得癌症以前，我就为你舍命。”他突然哭得一塌糊涂，然后他就说：“好，我要积极，人生不可以这样消极。”他说：“我要寻求医治。”他的医治很简单，就是医生要他怎么做，他就很简单。他没有说啊，找尽偏方啊，想尽方法，没有，很平常心去医治，凭着祷告。他说那个最后他癌症好的时候，医生都觉得很奇怪，医生说：“我这个你这癌症是很末期的癌症，就像你妈妈的癌症是很末期的。”他说：“你的妹妹可能也就要走的，我们本来就是没有希望。”他说：“我这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给你医的。”现在不知道怎么突然好起来。他说他最大的收获不是癌症得到医治，是晓得上帝是爱他，而不是爱世人。我们常常说，我们祷告主祷文说：“天父，愿你神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哎，行在所有人身上，如同行在身上，就是不要行在我身上。”他现在所有的信仰变成个人化，别人怎么样没有关系，主啊，只要我跟着你，灵命得到很大的更新。他最大更新以后，他怎么办？他去竞选新竹市长，他也不是蓝，也不是绿，也不是国民党，也是民进党。他就觉得这社会太糟糕了，不要每天去骂人家，去骂人，自己挺身而出嘛。他说：“我要改变这社会。”他也没有无党无派，他一跑去，哇，好多人就开始支持他。他差一点当选，结果没当选，赔了300万的债。那我们想，哎呀，这走错路，他们一点都没有走错路，他到处跟人家唤起社会的意识，我们基督徒要爱这个社会，要积极加入社会，为这社会服务。我们不是为钱，不是为权，不是为自己的名声。我看到好感动。好，这是他。他说：“眼睛，心中的眼睛被打开，才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信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像信他的人所显现的能力何等浩大。”这很有意思。你想想看，我们眼睛打开，我们需要看到眼睛打开，我希望看到如何在公司里可以升到 VP， 对不对？我眼睛打开，我希望晓得明天股票怎么如何投资。他都没有这些，他需要晓得我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你想刚刚的吴淑敏的例子，当他的眼睛被转过来的时候，他去竞选市长得到这么多票，那是那些想尽办法要得票的人得不到的。懂我在说什么吗？当你走在上帝旨意里，该给你的就给你，你走在上帝旨意外，你求死了也没用，得到对你也不好。我们平面想，哎呀，很多，我就回想我当年要追我太太的时候，哎呀，就想怎么样追，想尽法子。后来我就放下，放手，不要追，该追的都追了，放手，求上帝来开路。因为我那时候最大的安慰说，是你的，他跑不掉。你也不要说坐家里不让他晓得我喜欢他，免得搞喜欢他，他拒绝我很没有面子，这是自己的问题。该让人家晓得，让人家晓得。 但是若是不是你的追悼就很惨。我看过我现在这个同年纪很多人都这么老了还离婚了，当时都是追悼心中所想要的，然后高兴不到最后吵得一塌糊涂。恩召是让我们看见在这个五色缤纷眼花缭乱的世界里，看见什么是上帝召我们来要我们做的。上帝真在乎不是我们做什么，不管你做教授、做工程师、做移民局官员、做针灸医生、做什么都可以，这些不重要，重要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做医生是不是对病人有爱心？你在教会服侍是不是对你服侍的人愿意牺牲？你娶到你要娶的人，你是不是真的爱他，愿意为他舍己？这是恩召，而不是你做什么得到什么。我在神学院，我最近每天常常就花一点时间跟这些将来要牧会的神学生，很感谢主，他们把他心中的话告诉我。我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要晓得神为什么召我们。召我们要做什么？然后基业，我们常说圣徒的基业很空洞，圣徒基业不是这个房子，圣徒的基业就是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品格，那个就是圣徒基业。我假如我能说会讲，看到人一点都没有感觉，我很能干做事，我把所有的人都变成我的 program 里的棋子。达到我目标的手段，在我身上一点基业没有。基业乃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三节，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人能禁止。这种是上帝看重的，这就是光和盐，是了不起的基业。最后，圣灵的能力，我就讲一个小见证。我本来要讲他的故事，后来我想这人太老了，我讲我的。现代人的故事见证。今天在台湾，在美国又到了竞选的季节，对不对？到了洛杉矶，你就发现这个资讯比这边多一倍多，很多很多竞选的信息。现在竞选几个重要信息在台湾就是转型正义，被压迫的人要起来，在美国就是贫富差距，对不对？哇，大做文章。你常常看这些做文章的人讲贫富差距，讲最厉害的都是很有钱的人呢。我想花那么时间去讲，把钱拿去给人就好，还讲什么？他问题是他是要选票啊。在台湾也是，那个讲转型正义讲最凶的人就是最狠的人，你懂我意思吗？等到他真的转型正义，别人死掉了。我很少看见一个很温柔的人，很和平的人，不是去哦，原来我懂了。就主耶稣说的，古人说以眼还眼，怎么样？以牙还牙。转型正义就是以眼还眼嘛，以牙还牙。但是主耶稣，我说什么？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我就是要讲这个见证。 Houston 西区教会的林长老，我跟他从大学同学，他是我们那时候大学同班，一进去的时候，在台大我们进去，我们班上三个基督徒。By the way， 到现在我们真的三十几个人，现在有快二十几个基督徒，而且中间有4个传道人，一般三十几个人。感谢主的恩典，一点都没有夸耀的意思，就神可以用我们，因为我们小小的人。这位林长老，我们当时同学，我们就是也没什么，他是所谓的本省人，我是所谓的外省人，我觉得这实在是很无聊的意思，但是大家就要这么讲了。我也不晓得，他也没跟我讲。后来我们来美国，那我转过了20年，1990几年，我才在一篇文章上读到，哎，林长老的故事。我说我认得他30年，都不晓得他还有故事，还有故事我不知道。他的女朋友追的时候，我是帮他去追的。我跟他一起在凤山当兵，就我们两个人，他追女朋友，我就帮他忙，想尽办法，终于追到了。这两个人现在在教会，他们这对夫妇，在我碰到这次放他们教会的一位牧师来选课， 我就跟他讲，哦，他说他是职堂专家，他在 Houston 职了四个堂，头两堂都是800人，后两堂300人。哎，我说把他们找来我们这里来职一个。他的故事是什么呢？后来我才晓得，他的父亲在1947年的时候，所谓台湾的228事变的时候，他父亲是烟酒公卖局最高的所谓本省人的官员，可是不晓得怎么样，一礼拜之内 就死了，不知道是谁把他打死了。这个就是所谓今天台湾喊专心阵营，专心阵营。你既然以前打死我，现在可以打死你，就是这种叫转型阵营。可是我从来不晓得，我跟他我认识30年，他妈妈带着8个孩子去到教会去做礼拜，带他们一个一个信主，所以他们家一家都信主。而且假如他转型阵营的话，他看到我这个外省人应该很恨我了，对不对？他没有，我都不觉得，我20年不觉得，还不说他在 Houston 只有四个堂，每个堂里面70%都是国内来的。台湾话、普通话，什么话他都会讲，这个叫做圣徒的基业。他看到谁都笑脸满容，满面笑容。他教会几百人，我看他，我就跟他一起服侍。哎呀，每天早上起来，他已经退休10年了，他太太退休，每天到教会上班。哎，我说退休还上什么班呢？啊，还没问题啊，反正没事嘛，每天去教会上班，不知道教会上班就是去看孙女。夫妇俩每天去教会上班，看着谁高高兴兴。他们教会，他现在退休了，很多事情只有他知道，因为他从头到尾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很多事情都打电话问他。长子会开到一半搞不懂了，打电话请领导他过来，麻烦他过来一下好吗？过来坐那边讲几句话，事情讲完他走了。他用他的生命来付出，不是头衔，不是地位，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转型正义的仇恨。最后他说第三个祷告，他说要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今天没办法解了。他说要和众圣徒一起了解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长阔高深，宽长长高深是讲深度，长阔是讲宽度。所以我就讲两个，一个是宽度，宽度就是一定要学会跟不同的人打交道。人就是喜欢跟同样的人，你不相信是不是？你试试看，一见面，你台湾来是，哎，我也台湾来，你哪里？台北啊？哎，我也台北，越来越近。一听到他是高雄来，哦，远了一点，他是高雄来，我台北。我说还好，我也高雄也住，关你高雄住吧，越近点。你高雄住哪里？住左营。哎，我也住左营，哇，不得了，很近了。你东北人啊？我也东北人。哪里？辽宁鞍山。哎，我鞍山，我大连，我很靠近。人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看到老外，他永远老外，他住在我们家隔壁住了35年，他老外。我们没有宽度。我现在在洛杉矶，我当然我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中国人很少，只有2个中国教会，而且要开车，所以我们就现在去很多美国教会。那我常常去的就是我儿子的那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教会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我们是少数民族，当然有，就大概有他100多人里面有10个中国人，东方面孔，有2-3个黑人，有2-3个黑人，还有西班牙人。你想很有意思的，我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有点紧张，他就说我，可是我跟那个所谓的外国人讲，哦，他很高兴，因为我们很容易讲话，虽然我们不是同。我碰到一个墨西哥的叫乌斐，哇，他看我高兴不得了，告诉我他做什么，家事都报告给我听。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宽度打开，在教会里，尤其是跟你不一样的，从那里看，尤其是跟你太太、跟你先生，他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千万不要说，搞的是半天，是20年，怎么还这样？ 这搞了半生二十年，二十年你都没有学会跟他接纳他，你还怪他脑子那样。我们要宽度，那我们要深度，这宽度跟深度都很不容易，深度更难。我最后讲一个见证为结束。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但是从不同的角度。你晓得中国人第一个，中国第一个拿奥运金牌的是谁？就是他。哎，说这个人是外国人，哎，no，他生在中国，他是传教士的儿子，他生在中国，然后回到爱丁堡去念书，然后1924年在巴黎的奥运上拿金牌。他后来死在，你猜他死在哪里？死在山东潍县。2008北京奥运是不是2008？我记不得。的时候，温家宝总理还在全国电视上把李二月和他的墓碑，山东潍县墓碑献出来。这个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他说他是中国人，但他真实是天国的人。他为什么会死在中国？大家最晓得他最好的最那个家传户晓的故事是他那个火战车的故事。你看过那个 Chariot Fire， 就是他在巴黎奥运的时候，为了礼拜天要做礼拜，放弃100公尺金牌的预赛。我们今天不要说100公尺金牌预赛，我们随便一个小的游泳比赛，我们都可以放弃我们的组织崇拜，去参加任何一个小游泳比赛、钢琴比赛、绘画比赛、什么什么比赛，只要比赛我就去。因为我们眼睛没有被打开，我们对恩召完全没有概念。我们以为恩召就是今天弹钢琴弹好，明天进 Princeton， 后天进那个，那个不是恩召。你要晓得，你去 Princeton 那边都是洋虎啊，在那边等着吃你的儿女。很多人听到我的女儿到 Stanford 念过书，哇，高兴不得了。我的女儿就会跟人家不要去 Stanford， 那边都是羊跟虎在等你。我们对恩召没有概念，这些不是恩召啊，这些只是摆在路旁的石头。这李亚瑞他得了金牌之后，他100公尺不跑，跑400公尺，结果神帮助他得了金牌，得了金牌不得了，他第二年就来中国做宣教士。我们说这个浪费嘛，因为他的恩召就是他，人家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跑400公尺呢？他说上帝给我一个会跑的腿，为什么不跑？他说跑奥运一点都没有压力，别人跑运动，哎，紧张不？跑不好怎么？他一点没有压力，跑得好就好，跑不好也没关系，那叫恩召。然后他顺着上帝的带领，来中国做宣教士。宣教还没有宣教三年，日本就侵华，第二次大战爆发，他就被抓到集中营里。他是抓到集中营里的时候，英国的首相丘吉尔跟这个他们几个人特别点名，就要把这个李爱瑞送回英国。结果真的是交换俘虏。结果那天来了说，哎，李爱瑞你可以走。他一看旁边有一些孕妇有病的人，他就把那个位置让给那个孕妇跟生病的人。我想最生气的是他太太，等你这么多年让你俘虏释放你不回来。他说主耶稣说你要照顾那个不能照顾自己的人，所以他在集中营他就去照顾那些不能照顾。他把或者他太太都了解，他就把那个位置让给别人，还不说，他一看到集中营里最需要照顾是那些儿童，他就在集中营去照顾儿童。而还不说，他就怎么教那儿童，就教儿童说古人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说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仇敌是谁？就是对他们不好那个狱卒嘛。他就每天教这些儿童替这个狱卒祷告，那狱卒笑死他们，说你啊，就是说你开玩笑，你以为对我祷告我就对你不好，我对你更不好。他没有关系，要教这些狱卒，要教这些儿童替这个狱卒祷告。这中间儿童有一个就是戴绍珍， 就是华神第一任院长，他后来做见证，他说若不是李爱瑞在监牢里照顾我，我们这些小孩早死了，那么困难的环境我们活不下去。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没有用，若是死了就生出死了许多子粒来。这是戴绍珍的故事。最后还不说，他最后解这个所谓日本战败前一个月，他得脑瘤死在监牢里，因为太辛苦了。死了以后，等他要死的时候，那个管他那个小孩那个狱卒突然一下被神的启示就信主了。所以那个人就要求回到，那个人就是在他死前后就开始大量的改善这个集中营的生活，让很多人都生活得到改善。然后这个人回到日本后就把他故事写下来。这叫爱，爱不是一个人坐家里觉得哎呀我今天圣灵充满真的爱得不得了，是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能够彰显出神的爱。我每次读到这故事就觉得出来，就求你让我们不是听听说说罢了，真是在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上来祷告主，求主试试看，求他赐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也求圣灵让我们心里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的信有根有基的住在基督的爱里，和众圣徒一起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谢谢主带领我和顾应回到我们的家，属灵的家，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神的饼神的杯，来分享神的信息。说多少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软弱失败的上，我们只看见软弱失败，我们忘了来求告你，忘了来放手交托给你，让你来改变我们，让你圣灵的能力再一次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肢体上能够显明，在和弟兄姐妹交往的过程里，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主你的爱要通过我们彼此的接纳、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饶恕，就多而更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晓得这样是让你的心得到满足。奉耶稣基督名，阿门。